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13号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点名批评缅甸、中国、埃塞俄比亚、伊拉克、叙利亚和南苏丹这六个国家正在发生的种族灭绝和暴行，这个是强调美国政府如何利用金融、外交和其他手段试图阻止这些暴行的一部分的报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一7月12号发表一份关于防止种族灭绝和暴行的年度报告，
including Burma, Ethiopia, China and Syria. These places represent some of the toughest foreign policy challenges on our agenda.
今年该报告首次直接详细描述发生在缅甸、埃塞俄比亚、中国和叙利亚等特定国家的暴行，这些地方代表了我们议程上最严峻的外交政策挑战。布林肯说，我们将会利用一切我们可以利用到的手段，包括外交手段、对外援助、事实调查、财政手段和接触，以及好像这样的报告。这份报告提供外界认识，并使到我们能够带来协调一致的国际压力和反应。布林肯是这样讲的，今年1月，布林肯确认中国对新疆维吾尔人犯下了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美国国务院继续限制那些据港对拘留或者是虐待穆斯林少数民族负责的中国官员的签证。美国、欧盟、英国和加拿大对两名参与侵犯人权的中国官员进行制裁，几十间中国公司仲因在新疆踐踏人權行為而被列入美國實體名單。一些專家說，防止種族滅絕不單止是一種道德責任，也是國際法規定的一項義務，但亦都指出了一些局限性。日本最新年度國防白皮書首次將台灣安全議題單項列出，稱日本必須要比以往過去更加強烈的危機感密切注視台海安全局勢。剛剛發表的2021年日本國防白皮書說，對於日本安全和國際社會穩定而言，台灣局勢的穩定相當重要，但是中國和台灣的軍事平衡繼續朝著有利中國方向轉變，而且差距正逐步擴大。同時中國加強在台灣周邊的軍事活動，日本將會關注這個局勢的發展，包括美國對台軍售實施。這份白皮書還說，中國幾乎每日都派海警船到日本固有領土尖閣列島巡航，並多次入侵日本領海，而且情況越演越烈。日本宣布向台灣捐贈更多的新冠疫苗，緩解台灣疫苗接種緩慢的壓力，並幫助台北反制北京阻撓台灣在國際市場上購買疫苗。日本外相茂木敏充星期二7月13日說，日本再向台灣贈送100万劑阿斯利康新冠疫苗，顯示對台灣的支持。較早前日本已經向台灣贈送了340万劑的疫苗。台灣外交部發表聲明，對日本在自身面對嚴重新冠疫情之時依然向台灣伸出援手表示感謝，日本與台灣的友誼堅定不移。外交部再次感謝我們的自由與民主夥伴提供的熱情幫助和堅定支持。美國總統拜登呼籲海地政治領袖為國家利益團結起來，海地人民理應享有和平與安全。拜登星期一7月12日在白宮的一次會議上是這樣說的。總統對傳媒記者表示，他正在密切關注這個加勒比海國家在總統莫伊斯上星期三遇刺之後的事態發展。莫伊斯在7月7日凌晨在海地首都太子港的家裡面遭槍擊身亡，他的妻子馬蒂娜莫伊斯在襲擊中受重傷，被送往佛羅里達州邁阿密接受治療。我已經派遣一個高級別的專家代表團前去評估局勢，並決定美國可以在哪方面提供支持。他是這樣說的，白宮宣布一個由美國司法部、國土安全部、國務院和國家安全委員會所組成的美國官員小組已經在星期日抵達海地協助調查，這項援助是應海地提出的請求。 美国代表团与海地政府官员一起审查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状况，并会见了领导暗杀调查海地国家警察局人员。在古巴发生了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政府抗议活动之际，美国总统拜登表达了对这个加勒比岛国人民的支持，强调他们和平抗议的权利。古巴人民要求脱离威权政权，获得自由。我认为我们在很长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坦白地讲，亦或许从来都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抗议。拜登星期一7月12号在白宫罗斯福厅说，在古巴人民主张他们普世权利之际，美国坚定地跟他们站在一起，我们呼吁古巴政府不要用暴力去压制古巴人民的声音。拜登是在跟地方领导人就枪支暴力举行的会议开始时发表这一番评论的。白宫否认了古巴有关美国应该为公众骚乱负责的讲法。我认为如果古巴政权将发生在全岛各处几十个城镇的事情解读为美国所作的任何事情的后果或者结果，那将会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国务卿布林肯在拜登总统发表讲话之后，在国务院对记者是这样说的。伦敦警察厅星期一说，他们将对社交媒体上针对英国足球队的黑人队员发表的种族主义评论展开调查。英国足球队在星期日欧洲杯的冠军比赛中输了给意大利队。伦敦警察厅在一份声明中对拉什福德、桑乔和萨卡三个人遭受的不能接受攻击进行谴责，表示将在意大利队夺冠之后社交媒体上很快贴出的冒犯和种族主义评论进行调查。这三位英国球员都在点球大战中失利。曼彻斯特南部一家咖啡店场上的拉什福德壁画亦都在比赛之后被人涂鸦。首相约翰逊在推文中对三个人遭到的攻击进行谴责，表示英国球队应该被称为英雄，而不是在社交媒体上遭受种族攻击。那些对这种骇人听闻的攻击负责的人应该对自己感到惭愧。现场观看了比赛的剑桥公爵威廉王子和夫人凯特亦都与其他公众人物和社区人物一起对这种种族主义评论进行谴责。威廉王子在面书中说，我对英格兰球员昨晚比赛之后遭到的种族攻击感到呕心，球员必须忍受这种可恶行径是完全不能够接受的。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耀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voacantonese。在 Facebook 面书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VOA Cantonese。 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你们是可以使用赛丰应用程式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想获得赛丰应用程式，请发送电子邮件到voacantonese@saifeng3.com， 你们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开始时事经纬环节。香港政府上个星期怀疑透过多家传媒放风，7月内将会安排区议员系宣誓，如果被界定不符合宣誓效忠要求，将会被取消资格，甚至被追讨去年1月上任起到现在所有的薪酬和津贴，估计每人涉及超过100万港元，随即引发民主派区议员辞职潮。过一星期约有220名民主派区议员辞职，民主党主席罗建熙星期日宣布辞任南区区议会主席。他星期二接受该党前主席刘慧卿网台节目访问说，辞任区议员不是因为恐惧破产等因素。他又批评港府故意维持模糊状态，更加失信于民。罗建熙强调民主党会继续维持政党的角色，不会因为辞职潮而解散。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2019年11月底举行的区议会选举是反送中运动经历中文大学和理工大学两场激烈的校园攻防战之后的第一场全港性的大型选举，创下超过 71% 的历史性新高投票率。民主派亦都取得史无前例的压倒性胜利，赢取452个区议会议席当中的389席，夺取全港18区区议会当中17区的主导权。反送中运动之后，港府决定将区议员纳入宣誓效忠的公职人员行列。香港立法会五月中三读通过有关区议员宣誓的修例草案，相关条文五月二十一号刊宪，当日生效。事隔一个多月，港府仲未有正式公布区议员宣誓的具体安排。上个星期二，即是7月6号开始，就怀疑透过多家传媒开始放风，即是放出风声，7月内将会安排区议员宣誓，如果被列入四项负面清单，包括参与和支援去年民主派35家立法会初选，例如借出议员办事处作为初选投票站的区议员，签署抗争派默诺无悔声明，联署要求终止香港独立关税区，和在区议员办事处展示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标语，将会被界定为不符合宣誓效忠要求，除了会被 DQ 即是取消资格，甚至会被追讨去年一月上任起至今所有薪酬和津贴，估计每个人涉及超过100万港元，即是大约13万美元。多家传媒放风之后，过去接近一个星期引发民主派区议员辞职潮，估计大约有220名民主派区议员辞职，除了一批2019年开始参政的年轻素人之外，多名资深区议员亦都相继辞职，其中37岁担任南区区议员超过9年的民主党主席罗建熙，星期日即是7月11号宣布辞任南区区议会主席和区议员的职务，最引人关注。罗建熙星期二即是7月13号接受民主党前主席刘慧卿网台节目访问表示，两三个月前第一次有关于区议员宣誓的风声传出的时候，他已经估计自己会被 DQ， 当时已经计划如果被 DQ 之后在社区里面有什么工作要做，直至最近类似的风声又再传出，他的考虑是尽量押后公布自己的决定，以免令党员觉得他是带头去做某些决定，对党员造成影响。他坦言不知道有关风声的真确性。
咁去到最近一啲風聲出現，然之後有啲黨友佢哋各自有一啲取捨去做咗之後，咁我就會我自己個考慮就係我盡量褪後少少，即係唔好好似我帶頭去做某啲決定，就會影響到黨友啊主席佢話留即係好安全啊，咁樣大家就覺得啊就一齊留啦，又或者啊主席話走喎，喂咁即係好危險喎，大家不如一齊走啊咁樣。我唔想有一個咁樣嘅效果出現，因為我自己都唔知道究竟確實嗰啲風聲帶出嚟之後嗰個風險究竟係有幾真確，有幾巨大？所以我個決定係比較遲少少嘅。
羅建熙上個星期五辭任區議員之前，去信特首林鄭月娥，要求佢盡快說明近日多家傳媒有關港府透過宣誓程序大規模 DQ 超過200名區議員，並且將會追討佢哋上任至今嘅薪津，相關消息係唔係屬於政府政策，並且公開宣示說明理由。罗建熙回应刘慧卿提问表示，暂时未收到林郑月娥的回信。他又表示，如果港府认为区议员宣誓是一件很重要而且庄严的事情，就应该以庄严的态度看待，尽快公布宣誓详情和向公众解释怎样执行。他批评港府故意维持模糊的状态，更加失信于民。刘慧卿就讽刺港府是假新闻最大来源。
你呢幾日仲係咁話要打擊假新聞，又乜又乜？
咁你佢係懶，即係假新聞最大來源啦。
即係我覺得佢嗰種，即係我覺得係你俾人見到政府其實 我寫完封信之後，記者朋友亦都我諗三番四次追問過啦，不論係阿徐英偉，不論係阿李家超定係林鄭月娥本身，都出嚟答過唔同嘅嘢，都係繼續維持住嗰種模糊嘅狀態，唔願意去講清楚究竟實際上政府係想點樣做嘅。咁你就知道呢個其實呢種咁嘅模糊就係政府故意為之啦。咁你我覺得呢一種咁嘅情況，咪即係更加令到人覺得呢個政府係好失信咯。即係當然我懷疑香港人對於個政府都冇幾多信任㗎啦。咁但係再一次再做嘅，咪再一次話俾人知嘅，其實我哋真係特登模糊啲，特登嚇你班人。
罗建熙表示，辞任区议员不是因为恐惧破产等的因素。他认为如果因为宣誓之后 DQ 被当局追讨上任至今的薪津，可以透过法庭和政府打官司。不过罗建熙坦言，打官司可能要花两三年的时间，而且涉及相当庞大的律师费。他又认为如果将这些钱用在社区工作会更加有用，也希望民主派的声音可以在地区继续维持。对于今年十二月的立法会选举，民主党会不会参选，罗建熙表示仍然维持在九月举行的会员大会作集体决定。刘慧卿问及会不会担心如果民主党决定不参选，北京会认为是敬酒不饮饮罚酒，对民主党的打压更加严厉。罗建熙回应表示，希望北京不会这么小气，认为民主党不参选就是搞对抗。他又强调民主党一直愿意和政府沟通。
究竟他如何去看待民主党去参与选举这件事？当然我相信，或者我希望中央政府呢就应该不是这么小气 的政府来的。参不参选我觉得有很多原因的，不是说不參選就一定等於啊，你就要同我對抗。即係而家咁嘅環境底下，我覺得大家睇定啲個局。因為呢個其實都係某啲黨友佢哋嘅想法，就係睇定啲個局，都唔知嚟緊嗰個選舉係點樣，咁咪等佢做一屆先咁睇下啦。咁樣都係一種原因，佢哋點解會覺得今屆唔應該參選？所以好多唔同嘅原因。咁當然，如果北京係認定咗啊，你唔參選就等於你係搞對抗咁樣，咁就一嚟就呢個我相信唔係啦。即係民主黨從來都係一個好願意去同政府去溝通嘅一個政黨嚟嘅。
羅建熙強調，民主黨將會堅持該黨對一國兩制未來願景嘅諗法。佢坦言，民主黨參選與否可能會影響部分黨員嘅決定。
從來我哋冇任何一屆嘅中委係話我哋會唔覺得溝通係重要，每一屆中委都覺得溝通係重要。邊個在任嘅時間，我哋都係咁樣講。但個問題就係、我哋都會希望香港人嘅一啲聲音，我哋對於一國兩制，我哋嗰套想法點樣先至一個 work 得到嘅一國兩制，行得到嘅一國兩制，我哋都有我哋嘅想法㗎嘛。但係如果你話我哋嗰套同而家中央政府或者香港特區政府都同唔同，所以咧你就係、顛覆啦，你就係、唔忠誠啦咁樣。咁我冇辦法㗎嘛，係咪？咁但係我都係會堅持我哋嗰相信嗰一套嘅想法，就係我哋覺得一個開放自由、一個多元嘅香港先至係對香港最好嘅一個未來咯。咁但係究竟我哋選舉與否會影響佢點樣去做決定？我覺得呢一個當然可能會影響到一啲黨友。
民主党在2019年区议会选举取得91席，是区议会议席最多的政党，目前估计暂时仍然有大约30席。罗建熙强调，民主党会继续维持政党的角色，不会因为辞职潮而解散。罗建熙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民主党没有因为区议员辞职与否的决定造成分裂，反而更加团结。至于最近多名澳门民主派立法会议员被当局 DQ 参选资格，罗建熙表示，澳门模式对民主党决定是不是参选香港立法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他认为民主党的参选和政府是不是批准他们的参选人入闸无关。 最近辞职的黄大仙区议会主席许锦成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港府短期内不安排辞职的民主派区议员出缺的席位补选是双重标准。他又批评港府放风导致民主派议员辞职潮，令到外界觉得不是政府出手大规模 DQ。 他认为做法不够光明磊落，影响市民的信任和支持。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二朝头早出席行政会议之前会见传媒，表示公职人员宣誓修例五月通过之后需要研究怎样执行。他又表示区议员自行辞职不能够控制，但是他强调宣誓修例不是形同虚设，而影响区议会运作不是考虑的因素。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澳门将于9月12号举行立法会选举，当地21名参选人上个星期五，即7月9号被选管会裁定不拥护基本法和效忠澳门特区政府，不具备参选的资格。其中包括15名的民主派参选人，被取消资格的包括一名资深民主派议员。分析人士认为，澳门当局封杀民主派人士与香港的局势有关，反映一国两制已经彻底失去示范作用。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据理力争，坚持到底。据理力争。
受到澳门当局通知不符合参选资格后，民主派三组参选名单上星期六召开联合记者会，出席的包括由1992年开始一直担任立法会议员的吴国昌。他形容这个是粗暴的政治决定。
我哋系会有支持、有批评、有反对，防止滥用公帑系唔系伤害澳门特别行政区咧？防止贪污腐败，我要指出呢啲涉嫌贪污腐败嘅行为系唔系唔拥护澳门特别行政区咧？我觉得绝对就唔系。
澳门立法会选管会喺7月9日宣布，19组直选参选人之中，有事实证明其中6组共21人。不擁護澳門基本法和效忠澳門特區政府，不具參選資格，已經發出通知並等待回應和替換人選。至於基於什麼證據而作出決定，選管會並未透露。鄭明軒是吳國昌五人參選名單的第一候選人，他向美國之音表示，澳門選管會的決定不可理喻，他作為民主派問心無愧。
即係而家好多嘢並唔係我哋常人嘅 common sense 可以講得通嘅事情。第二件事就唔好嘗試合理化，就話啊，即係你要自己去檢討自己，就話可能你係咁樣做，或者你咧有呢啲嘢咧就俾人哋覺得唔好咧，於是咧就要有呢個反應啊，有呢個咁嘅結果啦。我哋推動嘅嘢係要求係更加多嘅公民嘅權利得到實踐，施政更加好嚟到改善市民嘅生活，應該係普世都認同嘅嘢嚟。作為相信民主、相信法治的人，不應該成日咁樣去諗呢啲嘢咧，去檢討自己的行為，咁樣係唔健康嘅。咁況且到咗而家，好多嘢其實都聽落係不可理喻嘅。
鄭明軒係資深立法會議員吳國昌嘅助理，佢認為澳門當局嘅決定嚴重衝擊澳門社會行之已久嘅運作模式。
澳門即係相對嚟講比較大家市民就唔中意一啲好激烈嘅表達啦。咁其實直選入面咧，入邊嘅民主派更加只係少數幾個嘅啫。咁其實唔能夠話，哦，佢咧就對施政啊、對團結啊、和諧有好大嘅威脅，從來都唔係嘅。即係佢都提供一啲監督嘅作用，提供一啲市民嘅意見嘅發表嘅渠道。咁但係如果咁樣嘅一種即係平衡或者一種角色咧，都覺得係太過外眼啦，要將佢除咗佢嘅話咧，即係已經超過咗本來大家都默認嘅一種可以有責任。但咧就唔好阻住個大局，咁樣嘅一種嘅默契咧都打破埋嘅話咧，就真係澳門舊有嘅方式咧就受到衝擊。
鄭明軒表示，一旦澳門民主派失去進入議會嘅機會，澳門人要表達有別於政府嘅聲音，會變得更困難。
獨立嘅監督政府嘅力量，咁你冇一個議會嘅議席嘅資源嘅支持嘅話，咁其實就好難生存嘅。在議會入面能夠要封殺你，咁佢喺外邊嘅時候係咪就可以你乖乖咁樣 自己揾辦法去籌款，然後生存，做一個議會外嘅監督嘅角色咧，做一個意見領袖或者幫助市民嘅組織咧，我覺得未必係。
除咗鄭明軒排首位嘅吳國昌五人名單，民主派嘅學社前進五名已報名嘅參選人，亦被裁定為冇競選資格。而排喺呢張名單首位嘅係現任立法會議員蘇家豪。另一民主派參選名單新澳門進步協會亦都被取消資格。三組民主派都表示不會換人參選或者退選，會堅持走完整個參選程序，如果有需要會不惜上訴到終審法院，以維護澳門人根據基本法保障不受政治歧視的參選權。他們提醒澳門人珍惜曾經擁有的新聞、言論和選舉自由，因為這些權利有機會突然消失。澳門時事評論員黃東向美國之音表示，他認為參選資格被撤銷對民主派的打擊可能是致命的。
以後怎麼辦呢？這是一個很确实是个
黄东话，
确
实以前从来未出现过呢种情况。佢担心澳门民主派以后会何去何从。佢话民主派依家可能亦都冇呢方面嘅对策，走上街头呢一类要花钱嘅宣传活动，都系离唔开金钱喺后面操作。而且民主派亦都冇所谓嘅同外国势力勾结。以往议员每个月几万蚊嘅收入，根據定落嚟嘅規矩，當中有一半會捐出嚟維持社團嘅運作。如果係零收入嘅話，等於一個月少咗幾萬蚊。要喺澳門呢一個生活指數比較高嘅城市生存落去，黃東話佢不敢想像。澳門選管會上星期五對外表示，佢哋係透過警方提供嘅資料進行資格審查，並且以進入司法程序為由，拒絕透露手上掌握了什麼證據。時事評論員黃東認為，尤其荒謬的是被撤銷參選資格的包括兩個現任立法會議員。
拿一張紙出來兩個簡單的回應的記者，
黃東說選管會官員拿張紙出來照著讀，簡單回應記者的提問就走了，說明這些官員自己也是心虛的。黃東認為整件事荒謬透頂，逻辑罪名之余，有没有任何理由和证据？两名议员吴国昌和苏家豪，尤其是吴国昌，他由澳普政府到依家为止是经历了这么长的时间，都不知道有多少官员和选管会曾经同意过他的。那这些人又是不是不拥护基本法和特区政府？又是不是应该拉下马呢？2020年11月，香港立法會15名民主派議員宣布總辭，抗議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宣布另外4名議員喪失議員資格。而在此之前，民主派一直是香港立法會的主要力量。同香港相比，民主派在澳門立法會勢力薄弱，上屆選舉只有4人透過直選進身議會。由於澳門民主派素來維持低調，外界一度認為澳門政府不會對他們下重手。
乖的孩子也沒有糖吃，因為他不給你吃的話，
黃東說即使是乖的小孩也都沒有糖吃，因為他如果不給你吃的話，你喊他都沒有用。澳門整個社會來說，反抗的聲音不多，當局根本就不怕你，現在他們已經到了可以赤裸裸的地步，就連皇帝的新衫亦都可以唔使要。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澳門大學政府及行政學系副教授余永日相信，澳門當局的決定同香港的局勢有關。
過去北京容許香港有較大的反對聲音或者是一個反對的力量的時候，某個程度就是還希望用一個一國兩制 去說服台灣去接受統一。但是即係基於過去兩年香港的反送中的運動已經將這個所謂一國兩制的面紗都除了下來的時候，其實實際上台灣也都不會再接受一國兩制作為統一的一個安排。香港叫做現在提出的所謂二度回歸，但是實際上其實有些人說澳門未回歸之前已經回歸了，現在所以變咗嚟講，其實是深化回歸，有些人的講法是。
余炳日認為，澳門民主派被取消參選資格，顯示港澳特區將會變得一體化。
當香港仍然有一定的反對派，而北京亦都要對這些反對派有一定的忌諱的時候，那他可以很多很多事都不會做得很盡，因為要維持這個所謂一國兩制之下，仍然要有一定 的所謂反對聲音啊，自由啊，人權 的狀況。但是當這個所謂一國兩制都基本上作為統一的工具已經幻滅了的時候，那基本上已經可以咁講，一國兩制已經失去咗佢嗰個所謂嘅最重要嘅政治功能嘅時候咧，咁基本上北京亦都唔需要再用呢個一國兩制去包裝翻呢一個兩個特區嘅全面管治咯。
美國之音記者高峰香港報道。
台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日前宣布，台湾三级警戒将会延长至7月26号。但是自从13号起，微解封适度开放餐饮内容同埋户外风景游乐区等，台湾嘅病毒学专家支持指挥中心微解封嘅决定，话防疫同民生必须要取得平衡。如果系纠结喺零确诊嘅数字上先至开放，反而系不切实际。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陈坤在台北报道。
台湾在7月8号新增加18宗本土新冠肺炎病例，3宗是死亡，创下三级警戒以来最低单日新增病例的例数。累计至7月11号一共有13994宗的本土病例。台湾自5月19号进入疫情三级警戒之后已经是三度延长。指挥中心是7月8号宣布三级警戒将会再次从7月12号延长至到7月26号，但是防疫措施是可以稍加松绑。适度松绑的场所是包括国家公园、风景区等户外景点、室内美术馆、电影院、表演场馆等有条件的开放，餐厅、传统市场以及是夜市、美食街等可以恢复内容，但要有人流管制并且维持社交距离，九个人以下的各旅团亦都可以出游。中研院院士赖明绍是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就是这样说。
当然是会多少会增加，不过我想是应该是平衡对民生的影响。
赖明绍表示，当然多少会增加染疫的风险，不过他相信在民生影响以及传染性之间必须要取得平衡，他是赞成开放，这个是应该的，不能够完全等到零确诊才来开放，他相信这个是不切实际。赖明绍表示，台湾过去就是为了追求零确诊的名号，而不愿意去正视台湾其实早在去年7、8月的时候就已经出现无症状感染的隐性传播者。他指出，台湾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当时在彰化地区进行万人血清抗体检测计划，调查发现有8%的人是带有病毒的，但是政府将它是压制下来，认为没有得到许可不得不进行调查，最后只能够舍弃研究无法发表，十分之可惜。赖明绍说，事实上当时即是已经知道社区是有一些无症状感染者，彰化纵算是比较偏僻的地方，如果在都会区阳性比率可能会更高，但是后来没有办法接触是做流行病学的调查，看看这些人的特定族群分布，比如是移工还是是看护等等，以致错失了及早防备的时机。上个月苗栗移工是群聚感染是爆发，才是令到人惊觉移工是被忽略了的防疫重要一环，如果当时能够是继续进行后续的调查，可能有机会及早锁定移工族的群防疫。
所以大家都说零确诊，一直要保持这零确诊，不愿意去碰这个题目。
赖明绍话，所以大家都想要一直要保持住零确诊，唔愿意去碰呢个题目，怕将呢个好名字系破坏。呢个系政治上可能唔愿意睇到噶。佢相信呢个系最大嘅原因，因为零确诊牺牲咗佢哋嘅好重要嘅流行病学嘅研究。一年半以来，新型冠状病毒已经从最早的武汉病毒株演化出是 Alpha 以及 Beta 以及是 Gamma 还有是 Delta 四大的变异株。如果武汉病毒的传染率是一人传三人， Alpha 是一人传四人，这样 Delta 是一人传六人。 新病毒之所以会变得嘅系咁快，系因为佢系一种拥有自然界最长嘅 RNA 嘅冠状病毒，因此喺基因复制嘅过程当中出错嘅频率亦都系好高，出错就系变种。通常只有小部分比母种更强大嘅变种病毒先至能够存活落嚟，大部分系变种都系比母种复制能力仲差，所以就会消失咗。来势汹汹的 Delta 变种病毒已经扩散至100多个国家，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在7月6号的报告说，具高度传染性的 Delta 变种异株占全美国基因定序的病例达到 51.7%， 已经成为了美国疫情的主流病毒株。而在两个星期前 ,6 月19号 ,Delta 的病例在美国占的比例只有大约 30%， 显见它的扩散之快。台湾则是在6月底在屏东爆出的第一宗 Delta 群聚感染，至7月11号一共是有17个 Delta 病例，全部都是在屏东。拉明少说，变种病毒就好像一把万能的锁匙，可以任意开启细胞的锁，让新冠病毒进入了感染细胞症治病。目前的检测方式就是以核酸检测 PCR 为主，但亦都出现了不少的人是在好几次的阴性之后才验出是阳性的案例，这个是因为新冠病毒在人体里面的量和症状是没有任何的关联，而且病毒量的变化是多端，有些时候病毒是很少量找不到，但在某些情况之下病毒量就是大幅增加，但是什么原因造成病毒量的增加，科学家目前不得而知，这个也是大大增添了防疫上面的困难。拉明少说，如果病毒量是跟症状无关的话，其实很难判断，隔离也都隔离不到，所以如果阻挡 Delta 来到台湾，他相信是相当之悲观的，没办法完全躲挡住。世界已经有90多个国家在6月底的时候都有 Delta 病毒，所以想要能够挡住他觉得是相当之困难。拉明少仲表示， Delta 的传染率是最强，不单止很可能成为了新冠疫情的主流病毒，而且也都可能永远都要同人类生活在一起，就好像流行性感冒一样，每年都会再来，以后可能每年或者每两年都要打一次新的疫苗。随着台湾疫情三级警戒未解封，亦都令人担心可能造成新一波的 Delta 流行。拉明少认为，政府必须要更加加强教育民众，维持良好的卫生习惯，持续的勤洗手、戴口罩，而且要让大家了解到感染风险仍然存在，防疫不能够松懈。而在做疫调的行列，亦即是锁定追踪调查的对象的时候，亦都要加大范围去定义亲密接触者。比如从前是康列了同台吃饭的人，现时要康列全餐厅的人；从前是康列同住的家人，现时要去康列全区的人。尽量做好是疫调，找住是感染者，不要被漏网之鱼去感染其他的人。拉明少表示，病毒和人的战争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隔离，第二阶段是疫苗，增加身体的免疫能力，第三阶段就是药物，用药物直接进攻病毒，想要将 Delta 阻挡关于是关口外，效果就有限，最终仍然是靠疫苗以及药物。他说台湾麻烦的地方就是因为第一阶段的隔离做得太好，所以是没有准备好疫苗，但是疫苗认同国防产业，台湾必须要积极研究，因为台湾在第一代的疫苗已经是落后了，必须要在第二代、第三代的疫苗上面做更多的努力。虽然目前市面上的疫苗都是根据最原始的武汉病毒株去设计，但是现时流行的 Delta 病毒株已经不一样，但是仍然是有一些保护效果。当然如果能够研发出新冠药物，就可以有更好的攻击武器去对抗病毒。目前科学家的做法就是从现有的药物去寻找老的药物，是比较省事。至于新冠病毒的来源，拉明少认为是有可能来自武汉实验室。他说就好像 SARS 是从蝙蝠跑到果子狸的身上，再跑到人的身上，所以从贩卖野生动物市场和摊商身上都可以发现到这个病毒株，有些人仲是因此而产生了抗体。不过新冠病毒不一样， 拉美消化病毒是怎样从蝙蝠跑到人身上呢？科学家不得而知。照例要说是中间应该是经过另外一个动物，到底是什么的动物并不知道，科学家亦都找不到。这个就是一段消失的链接，而且市场里面的摊商都是没有抗体，这个代表着病毒是好像不是直接人和动物的接触。
另外一个疑点就是这个病毒有一段基因，
拉明少表示，另外一个疑点就是这个病毒的一段基因是蝙蝠基因是所没有的，所以这一段的基因是从什么地方来，而且它的基因性质又似科学家经常使用的人造基因，而不是在野外动物的基因，这些就令到人怀疑是不是科学家制造的。不过他认为科学家并不是故意是要去制造毒性那么强的病毒来害人，只是在研究的过程当中想要研究病毒基因毒性多寡亦是致病的机制，因而制造了这个病毒，结果病毒不知如何就跑了出来，就感染了人类。拉明少说这些蛛丝马迹令到人怀疑新冠病毒可能是科学家制造的，不过现时联合国作出了很多的调查亦都查无结果，因为必须要中国合作将所有的资料都公开，所以现时仍然是无解。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君台北报道。
两位跨党派的美国议员在星期五是写信给国立卫生研究院，要求该机构对删除新冠病毒基因序列数据作出解释。他们认为这些数据可能会提供是关于病毒起源的答案。最新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美國民眾對新冠病毒起源的看法發生很大的改變，現在大部分美國人認為病毒源自實驗室。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莉亞的報導。
來自伊利諾伊州的民主黨籍聯邦眾議員拉加·克里什納莫迪上個星期五在一則推文中說，他與來自田納西州的共和黨籍聯邦眾議員馬克·格林寫給國立衛生研究院的一封信中說，要求他們提供據報導關於 COVID-19 序列的數據從公共數據庫中被刪除的訊息。我們需要確保我們的數據得到保護並且是安全的，特別是在我們調查病毒起源的時候。這兩位議員最先與國會山 The Hill 分享這封信。上個月西雅圖佛雷德哈欽心癌症研究中心的首席研究员病毒学家杰西·布鲁姆发现，一些先前储存在国立卫生研究院一个数据库里面的新冠病毒基因序列被删除了。国立卫生研究院证实说，他们是在最初递交这些序列的中国研究人员的要求之下删除的。布鲁姆在一篇论文中说，他恢复了13个消失了的病毒基因序列，他对这些序列的系统发育分析表明，新冠病毒在2019年12月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相关的疫情爆发之前就已经在中国武汉市传播了。鉴于 SARS-CoV-2 的真正起源仍然是一个谜，国立卫生研究院必须对删除可能让世界更接近结论的信息的决定做出充分的解释。国会山报援引格林和克里什纳莫迪的信中的话讲，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公共事务专家艾玛·沃伊托维兹6月24号在回复美国之音询问的电子邮件中对删除这些数据的原因做出了解释。他说，这些序列于2020年3月提交给序列读取档案，随后于2020年6月份被提交调查员要求撤回。请求者表示序列信息已经更新，正在提交到另一个数据库，并希望从序列读取档案删除数据来避免版本控制问题。该机构表示，提交数据的研究人员拥有对他的数据的权利，并可以要求撤回这些数据。国立卫生研究院还对国会山报表示，工作人员不能够推测除了提交者所声明的意图之外的动机。但这些议员想知道，国立卫生研究院是否正对他们做出的这个批准进行评估，该机构是否有办法确保未来删除的数据得到保存，而 以及該機構是否能夠排除中國政府的任何惡意意圖。兩位眾議員在信中寫到，對 SARS-CoV-2 的全面科學的理解將使到我們能夠正確應對當前的大流行病並預防未來的大流行病。來自密蘇里州的共和黨聯邦參議員喬什霍利6月24號亦都曾經致信美國衛生官員，要求他們回答為何有關最早確診的新冠患者的重要數據從國立衛生研究院的數據庫中消失。世界衛生組織和中國的專家小組今年3月在中國就新冠病毒的來源進行聯合調查之後，得出結論說新冠病毒可能是通過動物傳染給人類的，而實驗室洩漏極不可能。但目前要求對新冠溯源展開新的獨立調查的呼聲高漲，包括調查病毒來自實驗室洩漏的可能性。同時，美國的政治新聞網站 Political 與哈佛大學聯合進行的一項最新的民意調查顯示，大多數美國人現在都認為新冠病毒是從中國的一個實驗室洩漏出來的。調查發現，過去一年來，美國公眾對新冠病毒起源的看法發生了戲劇性的轉變。這項調查發現，在美國成年人當中，可能會說病毒是從中國實驗室洩漏出來的人數，和可能說病毒是通過動物傳染到人類的人數相比，前者幾乎是後者的兩倍。病毒由實驗室洩漏的講法最初更多是右翼人士中間不入主流的觀點，而如今多數共和黨人和多數民主黨人都接受這種想法。這項將於下個禮拜公布的 Political 哈佛民調仲發現，幾乎三分之二的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認為調查新冠病毒起源極其或很重要。這個星期三，一班來自美國、英國、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地的20位頂級專家在一份尚未正式發表的預印本輪文中說，新冠病毒幾乎肯定源自一種動物，而不是實驗室洩漏。美國總統拜登5月26日指示美國情報機構加大努力，爭取查明新冠病毒的起源。在總統要求之下，美國情報機構今年3月開始一項調查，根據白宮在5月收到一份報告，各機構隨後圍繞這一場大流行病怎樣開始的兩種可能情景形成共識，病毒或者源自人類與被感染動物接觸，或者是來自實驗室事故。拜登總統宣布他要求情報界為有可能達成更為明確的結論而加倍努力，並在90日之後向他匯報。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利亞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日本政府要员最近频频发表关注台湾安全的言行，引起中方的不满和抗议。日本外交政策的改变、自卫队维护台海安全的动员程度，以及日本政府内部对中国态度的差异，引起各界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
日本在今年三月的日美二加二会谈、四月的美日峰会、六月的七国集团峰会等重要国际会议中，多次提出台灣和平穩定的重要性，政府要員亦都頻頻對台海安全表示關注，特別是日本副首相兼財務大臣麻生太郎7月5日表示，中國如果侵犯台灣，日本應將此視為全立危機事態，行使集體自衛權，與美國一起去防衛台灣，遭到中國方面的官方強烈抗議。中國官方傳媒環球網7月5日直指日本執政黨核心六人帶頭去挑釁中國插手台灣事務。此後，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更加在微博發文稱要消滅參戰的日本自衛隊。這樣向來以擅長平衡外交文明的日本，是否在對中國與對台政策上有所轉變呢？東京大學大學院綜合文化研究科教授川島真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其實對日本來說，在國際重要會議上論及台灣和平與穩定這個議題並不敏感的。他解釋說，
例えば台灣海峽の平和と安定という言葉、これはその佐藤ニクソン会談以来、だから52年ぶりというふうに言いますけど、
他說上一次將台海議題寫入峰會共同聲明是在52年前，
尼克松總統與佐藤榮作為首相的峰會上。2005年日美二加二會談又將台海議題納入兩國共同戰略目標之一，所以應該將台海和平穩定看成是美日在2005年之後延續至今未變的目標。特別是日中首腦會議都使到用過台海和平穩定這個詞語的，因此對日本政府來說不一定特別有意提到台海的緊張，但是最近因為南中國海和東中國海的形勢緊張，日本政府的動作亦都被注視。中國在2月1日實施的海警法明顯危及到南中國海與東中國海的海上生命線，令到日本被感威脅。分析人士指出，這個日本政府特別是越來越高級別的官員近來頻繁提及台海安全的原因。日中台關係專家台灣日本研究院顧問陳文甲教授認為，日本政策已經從過去的戰略模糊轉向堅定除美抗中的戰略清晰。他對美國之音說，
這個麻生太郎呢，他曾經擔任日本的首相，那现在呢也是担任了这个兼首相的副首相与财务大臣，然后呢他也是这个自民党第二派系。
麻生太郎曾经担任日本首相，并长期担任原首相安倍及现任菅义伟首相的副首相与财务大臣，而且为自民党内第二大党派的麻生派的掌门人，更加是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九大臣會議的成員。雖然麻生太郎在日本社群上被封為失言大魔王，這次他的發言被日本主要傳媒嚴肅看待，相信這位日本政府的第二把手所說的應該已經透露了日本政府長期的美中關係靈活的安全靠美、經濟靠中的戰略模糊。當前面臨國家安全受到中國威脅的關鍵問題上，必然會產生西瓜效應，即是投靠強者，理所當然地需要緊靠住美國絕對優勢的軍事科技與經援的撐腰。日本法政大學法學部教授福田元向美國之音表示，如果中國對台灣使用武力，日本會根據入侵的類型以及對日安全造成的影響程度決定應該採取乜嘢樣嘅措施。佢話：
昔は周辺事態っていうその風に言われてたんですけど、まあそれが今あのいくつかの事態の性質によって、まあその。
佢話：日本安保法以前所設定喺日美安保條約嘅運用上出動自衛隊嘅前提係基於周邊事態法，但係近期已經修改為基於幾種不同嘅情況，使到自衛隊做出必要而且是最低程度的軍事行動。當然，如果沖繩美軍基地遭到攻擊，那個是日本國土，問題亦都會屬於個別自衛權。但是在日本領土以外的地區，如果是造成全立危機事態，亦就是威脅日本生存的情況，日本亦都可以發動集體自衛權來到配合美軍的行動。只是這個全立危機事態的認定範圍要依據當時形勢去判斷，如同日本官房長官加藤勝信在7月6日所言，提前決定與表態是很困難的。在7月6日的會議上，麻生太郎再被問及全立危機時並未有表態。陳文甲指出，台灣處於第一島鏈的核心位置，亦都位於美國抗衡中國的最前沿，自然就成為美日同盟圍堵中國最重要的戰略據點。所以在中國崛起之後，美中對抗激化的近幾年，美日在台海議題上由模糊的周邊友事轉為清晰的直指台海是很自然的。他補充說，麻生太郎曾經說過，台灣海峽是石油以及很多日本出入口物資的必經之地，如果台海有變，就等於構成安全保障關聯法上的全立危機事態，自衛隊可以在美國等國家遭受攻擊時啟動集體自衛權來反擊。環球網7月5日指出，導致日本對中態度轉變的原因是與日本執政黨核心逐漸形成的鷹派團隊有關，並點名道勝稱現任首相菅義偉、防衛大臣岸信夫、 防卫副大臣中山泰秀、日本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自民党税制调查会长金利明以及前首相安倍晋三为绿脊鹰，话他们频频带动去挑衅中国、插嘴台湾事务，试图混淆视听。川岛真表示，在台湾议题上，自民党外交小组委员会和国防小组委员会中表现出对台湾明显好感的政治家人数极其庞大，并不限于这六个人的，只不过这六个人在传媒上比较经常对外发言，在国际之间影响力较大而已。川岛真说，深入观察自民党就会发现很多政治家抗中或者是友台的强度并不亚于这六个人，特别是对台湾表示认同和亲密感的日本议员占多数，而国会整体对中国的态度是很严厉的。至于政界的亲中派，川岛真表示，在价值认同的议题上早已经几乎没有所谓的亲中政治家了。他说，
ただですね、日本と中国の経済的な関係、それは極めて緊密なので、その部分をどういうふうにこう評価するかといいますか。
他说，所谓的亲中政治家是表现在日中关系紧密的经济关系上而已，和政治家本身的政治背景有关。例如，目前大家熟悉的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背后的支持者是日本观光业，而日本的观光业依赖中国的程度极大，再加上他的众议院议员的选区为对中关系密切的和歌山县，当然会比较重视中国。现在对于中国相对友善的政治家，几乎都是因为背后支持的行业或者是选区与中国相关，和以前的日中友好派的性质有所不同。陳文甲亦都同意呢個觀點嘅，佢更加提到認為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先至係最不容忽視嘅關鍵親中派。呢個係一個由日本企業所組成嘅業界團體。2002年5月由經濟團體聯合會與日本經營者聯體聯盟統合而成。
經團聯與日本商工會議所，還有經濟同友會呢，並稱日本的經濟三團體。那齐会长呢，经常被称作日本的财政总理，等于财政首相。
陈文吉话，经团联与日本商工会二所经济同友会并称为日本的经济三团体，他的会长更加被称为是日本的财界总理，在日本产业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由於成員多數為大型的企業，而且在中國有投資，而現在日本自民黨是一個由財閥支持的政黨，特別是在選舉時需要財團在經濟上的援助，就會產生政商共伴而生的效應。如此一來，身為金主的財團就會對日本的國會議員甚至是政府在中國議題上施予一定的壓力，因此日本政府在制定中國政策時免不了受到經團聯的影響。陳文甲強調，觀察日本的官方作為不能夠只是從政界角度，財閥對於日本政界的影響力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福田源指出，日本的對中政策基本上並沒有很大的改變。
今、この台灣海峡の平和の問題っていうのが、注目されてはいるんですけど、全体的なその対中政策の方針。
他說，雖然現在因為台海等安保問題受到特別的關注，感覺好像是日本對中國的政策有所轉變，但從整體上來說，對中政策並沒有改變多少，只是在應該有所堅持的時候明確表態而已。除了經濟因素之外，在安保問題上，日本還是希望與中國透過對話來解決分歧，包括台海和平等安保議題。日本認為最重要的是和平地解決問題，我認為這個和拜登政府最終的目的亦都是吻合的。福田源表示，近年日本民間事實上對於中國的好感度都十分之低，但是在國家的戰略上，政府仍然保持以對話方式達到目的，而民間亦都會支持其戰略，所以目前習近平以國賓身份訪問日本的計劃尚未被取消，而是延期。陳文甲將目前的日中關係定義為 竞合关系。他表示，日本在地缘安全问题上必须紧密联合美国来到围堵中国，但在经济发展及北韩核危机问题上又必须与中国紧密去接触，因此就形成了围堵中有接触的竞合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香玲发自台北的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